今天来特别来守这个摔角节这个时间，那传道也跟我们讲摔角的意义是什么啊？摔角就是来一种，它是一个传道信息的开始。那摔角是由神先传信息给我们，然后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这一天的时候啊，你们在那当天的早上，你们就要摔角。神传信息给人，那透过什么？透过人用吹角来传递给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听到了，他们就赶快来聚集，来到神的面前。来这边做什么？两件事情，刚刚传道讲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聚会，所以因为要聚会，所以日常的工作就要把它放下来。啊，不论你做什么工，通通要放下来。要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聚会。聚会当然是要来敬拜神。敬拜神中间特别谈到就是献祭，所以我们要来献祭给神。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祭司，我们也没有祭坛。那圣灵上跟我们谈到说，我们有另外一个祭坛。那希伯来书有谈到说，我们有另外一个祭坛，我们有天上的大祭司，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献的献祭就不再是按照牛羊，我们不再按照牛羊来献。那传道人跟我们讲到，那真正的献要献什么？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如同那一个燔祭一样，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来，不光是献上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啊，不是说我给神用，给神用就是神啊，让我们的神，我们还是一样照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去过。那跟有限跟没限，好像说你心里已经限了，但实际上你在我们在外面，我们看不到我们到底有没有限，没有差别。很多人说我要献耶，我献我自己给耶稣，献给神，好，但是实际上你的生活还是一样这样过，你并没有特别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这不叫献身啊，献就表示说你一定有所改变。把你的自己的时间、你的财物都来给神来用，那才叫做献。如果自己的时间还是照你自己喜欢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啊，还是跟成长一样，那没有区别。你的财物还是一样，你今天要想要去用什么你就是用什么，你还把它花掉了，你没有拿在用在神的身上，那还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说献就是对大的是一个时间跟财务这两点。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人不多，我们财务也不多，好，相对的我们能够献的也不多，但是至少我们愿意献，能愿意做。我当然说最简单的，至少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能够献上的，我们也献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特别在每一天分别时间给神，无论在祷告、来诗歌、来读圣经、来跟别人谈有关于福音上的事情啊，这个都是在献，都在献啊。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好好善用我们可以用的资源。那针对这个摔角节，我不晓得我们先让各位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基本的回应，好不好？我们对这一点上有没有什么回应？那个海丽，你摔角节，哎，好，
还有一个问题啊，
好，你说，哎，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在二年那个第九日晚上到晚上啊，
这个时间是两天是吗？
哦，没有，一天。
他初九日的话，初九日傍晚，说到初十日的傍晚的话，应该是两天吧？啊，
对，加上一天。
是两天吧？
初九傍晚就是一般说我们初九哦。以色列的开始就是傍晚的开始，傍晚的开始，就是说我们讲来讲，就是说今天我们现在是农，现在是国，就阳历来讲，今天是25号，那他的语气的意思就是说， 24号的黄昏，就是昨天的黄昏，啊，傍晚开始，然后一直到25号今天的黄昏，这个叫这个就是。
哦，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把那个就是前面这个晚上理解成是九日的晚上，
对，
后边晚上理解成不是九日的晚上，就这两个晚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讲讲，我们说今天我们现在说太阳下山是6点啊，那就是说从24号的6点一直到25号的下午6点。这个就是一般和吹奖金一天，大意思是这样的。
嗯，
就这样了解。
哦，我是有，就是我理解团长讲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理解啊，就是你说初九日的晚上，它属于九日，这个晚上属于九日的啊。哎，那九日的晚上，那就是应该是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四、星期三，也应该是那个星期二的晚上。
好。
就是九日的晚上啊，是九日的，属于九日的。
我的问个问题，
属于九日的。
哎，我知道。哎，所以你这个就是他那个晚上那个字哈、哦，在希伯来文来讲哈、哦，他那个一般是指一般我们所说的黄昏的时候，也就是日头掉下去的开始
的时间点。
那
打断，
它是一个时间点，而不是一个时间的长时间，不是一个长时间，不是说好啊，初九的整个从太阳下来的晚上一直到隔天，哦，他不是在讲这个哈，他不是在讲这个，哦，他是在讲，哎，这个是在可能在你黄，一般我们在讲说黄昏呐，傍晚黄昏的时候，很短，就是说太阳刚要下山的那一段，那个很短暂的那段时间开始，对。所以这个字原来它的意思是说，从初九的黄昏到黄昏那个次日哈、哦，原来没有啊、哦。那个海丽，
对，
你注意一下，那个次日那个字是没有。它原来的，比如说这个月的初九的黄昏到黄昏，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
日落，
就是说日落到日落。所以这个日落到下一个日落，它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好，
对，
星期五呢？
所以我们说啊，那个
星期五呢，5点到星期六。
对，那个是一个
安息。它这个晚上啊，它那个创世纪里，它就是创世纪里面那个晚上是一个字。然后那个在圣经里面，我查了一下，新约案里面很多地方它翻译成了晚上，哎，在有些地方翻译成了黄昏，还有些地方翻译成了夜里。
对，
嗯，
都可以，因为哦，基本上他们是说太阳掉下去，就那个就是一个黄昏呐、啊，因为太阳不见了，所以一般我们就说那表示它是一个晚上时候了。已经要进入晚上了，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夜，因为夜就是表示那个月亮开始啊没有太阳的时间，那叫夜，啊，有太阳的叫做日，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第一天是怎么样？是从黄昏到黄昏第一天，啊，也称作是夜，从一个夜到另外一个夜开始。啊，他是用这样算的。那这个是整个圣经上谈到以色列人对于神所吩咐的日子的算法，都是从一般我们来讲，就是一天的开始，我们一般都会说用太阳上升要开始工作，一般人都是这样，一般世人都是这样。那我们会发现到，不论是在节气，或者是说安息日，我们都颠倒，所以 我为什么一开始在诗歌的会谈到说我们的诗歌初七月初一是秋天，一年的开始是秋天开始，那秋天是什么？是进入要休息的时候。同样的，我们黄昏呢，每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是从黄昏开始。而黄昏是什么？是我们工作完了要去休息的时候。很重要，圣经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原则，都是以休息为人的开始，为日子的开始，而不是以工作的开始。我们要去工作，然后白天呢要去工作，或者说春天来了，哦，开始有很多的田里面的工作，我们要去做。那当春天当做新年，或是说以太阳一出来当做新年，一般都不是。那我们中国人，一般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算的。所以我们一天，我们中国人是说，我们一天的开始是什么？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中国人是在用早上当一天的开始，然后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以春天开始，万物开始发芽，还要开始工作，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但圣经的想法不是，神是让你被造之后先进入安息。为什么？因为第七人在第六天造，结果第七天就怎么样？安息了。人受造之后就进入安息，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人受造之后就进入第一天就开始去做，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很独特了。我们今天圣经上给我们教导的，那这是在表达神的恩典。如果今天神造了你，就是让你一直赶快去做，那你是什么？你像你是奴隶，你奴隶对吧？奴隶你一进来就是什么？就开始去工作。但是今天我们是儿女，儿女一生下来怎么样？就开始要养他，是养啊，而不是去做。奴仆一招进来是要去做，儿女一有儿女是吧？要好好的让他生养，来教他，让他休息。所以我们今天是成为儿女，而不是成为仆人、奴仆。我们不是奴仆。所以我们今天守节，他就要跟你谈这个意思。守节就代表我们今天是承受神的恩的人啊。你不守节，当然你就是要像那个奴仆一样，你也不断赶快去做，赶快去做，赶快去做，你就是像奴仆。那你跟神只是奴仆而已，在神门家以外的。那今天很多的人他不愿意守节，他不要啊，他当然说我今天讲我不要去休息，得到教会的休息，不要，我要什么？要怎么去做？
休息到在住。
哎，对啊，有休息就是住的开始。这样还得了解了啊。
好，了解。然后第二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六节。
哎。我记得我这个我也有查过了，这个马索拉本这个字是复数，马索拉本是复数，复数词。然后基石译本也是翻作复数。啊，我不知道这个，哎，信赖湾为什么他可能有一些，
真的不敢领教，
可能有一些他自己当时的错误吧，编辑上的错误吧，还是怎么样？
这信赖湾真的是参考而已，不要信他。
哦，所以是一本人和那个马索拉的还是复数啊？
都是复数，对，这个有查过了。
其实是一个。真的不敢领教，太随便了。
犹太人用安息日哦，如果是单数的安息日，一般就是指一般我们说的每周的安息日；而如果是复数的安息日，一般都是用在节期。啊，有时候它也包括我们的一般的安息日，它是通通都包括，安息日也包括啊，节期的每一年有这样的啊 六个节气啊，六个节啊，六个节气里面的都要写安，都有安息日啊，这个就是诸安息日，它是这样。一书的第五章，
对，
一书的第五章第八节，五章第八节，这个我知道了。这个在西方经文哈，西方经文它有添加下去，还有添加。你看你所讲的，
西方经文就是天主教，
哎，那个就是天主教他们后来有加上去的，那个加上去的应该是在第五世纪以后。他们有加另外一句话下去，他原来呢，这是我们照我们和本所讲的，做见证的有三，就是圣，就是灵、水和血，而这三样都归于一。他是只讲灵、圣灵，还有水，还有血，耶稣的血，好，而耶稣的血加上你洗礼的水。再加上神所赐给的圣灵，这三样，这三样是做见证，证明什么？见证我们是属于成为神的儿子。我们是透过这三样，我们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领受了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也领受了，因为神在见为我们来做见证，是透过这三样见证我们是属于他的。那没有圣灵的，那不用讲。不愿意受洗的有圣灵，但是不愿意受洗的那也没有啊。当然更多，更不要想说那个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宝血的救赎的啊。这是用这三样。那西方经文是后来他们添上去的啊，在天上有山啊，也有天上也有山啊，天上也有山，他们就是把说就是指那位父、子和灵啊，这三样也归于。他们是后来把他那句话把它加上去。
哦，
那
一般的经
是一句的，都百分之三句。
哦，中文这个版本的。
哦，这个是那个是那个英语的那个 KJV。
哦 ，KJV 啊。
哦。
它是应该是根据那个一般我们说的
还有的。跟现在同时的差距，
他就是应该用那个十六世纪的时候那个最早出版圣经那个印刷版的那个版本的。
哦，那个
叫什么？
希罗伯特啊。
哎，对对对，那个还
是。
开始喽。关于这一节，同样他们英国当初的牛顿爵士，为了这一节，他特别去抄那个灵魂抄，他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西方的经文加上了你刚才说的那些经文，因为他发现，因为有这些经文加上去，变成他们三位一体的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依据。
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抄本学，也就是说谁哪一个抄本是比较公认是正确，哪一个是后面因着神学或是他们的信条以后他会加上去，这个在抄本学上面非常重要。那大概就是大概这几节啦。 那个类似像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马太28章19节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有没有给他们施洗？这一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成为他们三位一体的。那这些都是跟超魂有关系的。那现在的超魂根据的这一个，他们以后修改过的这些痕迹的这些超魂，这成为很还人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说你再多查几遍好不好？
其实就像那个一般他们会引用是贴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16节，你看一下。
哦，看到了。
没有，他说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有没有？
对。
那神就是指耶稣基督啦。
嗯。
如果用这个经文来讲的话，就是指耶稣，但是实际上在原文里面，他不是说神哦，他是说他在肉身显现，然后在灵里被称义，然后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被接在荣耀里。那很明显，这是指谁？他是指耶稣啊，而不是指神啊。啊，所以这个今天基督教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这一节，就是啊，对，耶稣就是这位神嘛，神在肉身前，只有如果用和本的翻译完，那确实耶稣就是那位神，他是肉身显现的神。那今天基督教很多人都用这样的方式他来证明，那实际上经文实际上他是错误的。其实今天大概就是神观上可以讨论到的一些经文大概不会超过十节经文啊。那实际上那些十节经文大概都是被引用错误的，实际上很多人他们对于神观比较愿意去追寻的人，他们都可以找得到，在现今的世代的里面，你从电脑里面你大概都可以找到答案啊，这个都几乎都是公开的了。但是公开是公开的，很多人是说你愿不愿意去查，问题就在这里，你愿不愿意查，不是说你不可以得到，你没办法知道这些信息，不是不可以的，而也不是说他故意把它隐藏，都没有，很多都是可以公开都知道的，都可以公开讨论知道有关于这些经文的错误，但是就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愿意去查，但是就是查了，他还是认说啊，那个还是另有解释。还用另有解释来掩盖出他的错误，那没办法。所以有时候不是神不愿意给人知道，而是人就照圣经上所讲的，是怎样？人在自欺欺人，他自愿意欺骗他自己，迷惑他自己。那神讲的话，他就是放在一边，他认为他所得到的传统的教导，这是好，那就好。因为他认为他心安理得，人他有就这样，他说我只要心安理得，我认为我过得很好，过得我觉得这样的救恩对我很有喜乐，很平安就好。人就是这样，人喜欢的是我认为平安就好，我认为理所当然这样就好，能够过得去就好。但是神的话是不是这样？那是其次。好。
Ken 有
问，好 Ken，
犹太新年是在吹角节还是逾越节？
犹太就他们犹太人的节日是以吹角节当作他们的新年。犹太人，但如果照
一般生活
习惯是这样，
但宗教节是同一，
但是如果照圣经的宗教节庆来看，是以逾越节的。逾越节当作他们的宗教的年，新年的开始。一个是宗教年，宗教年是以这个三月或四月份的那个逾越节，但是如果民间的过年，他们的隆庆过年是以秋天的吹角节。 好，那今天你到犹太人到以色列去，他们大概就是昨天跟今天他们都放假过新年，他们过新年。那就像我们台北，台北有一个叫做以色列在台办事处，文化经济办事处，那他们是昨天跟今天都休息，因为这是他们的心意，他们这两天都休息。
那我就加入一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个大概是由于
是啊，对，
以斯拉里被掳之后，他们归回，就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以斯拉记嘛，因为他们就是在那个时间开始来献祭守节。我们看以斯拉的第三章，好，我们可以翻到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就是旧约圣经580面，好，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第三章，那里有谈到第三章第一节，585面，旧约前面的585。
就原本他们是宗教的新年，在早期都是就是逾越节为纪念，
对对。
但是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新年，应该是跟以色列，其实
跟以色列有关系啦，因为他们以前在以色列地还没有被掳之前，他们是按照应该是按照这个逾越节开始。那被掳完之后，他们归回，第一批的归回的人，他们是在七月到。他们是在大概应该是在大概5、6月的时候到这个以色列地，那七月开始就开始来献祭，这是第一次的他们被掳归回的人献祭。所以我们看第一节，上章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候他们就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亚威献燔祭，便亚威殿的根基尚未立奠。那这个是从他们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开始。那刚才中也有谈到，在那个
你是他也是。是第七月开始，
也是七月啊。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哈。八章的第二节，尼希米记的八章二节，也是七月初一，那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面会众面前，然后他开始在那边宣讲律法。那这个宣讲律法一直到这个第13节，次日，也就是七月二日，众民的族长、祭司跟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色列，要留心听律法上话。那第14节就谈到他们在七月的祝盆，就在那边守节。那一直到第九章的24日，他们就聚集进食。那本来照律法上是应该7月10号是禁食，就是赎罪日禁食，但是这一天他们特别，他们是在7月24日，也就是祝棚节的末后结束完之后的第三天。一般就是15，祝棚是15，然后最后一天就是22，祝棚的最后一天就是22。那22结束完之后的24，就是说祝棚完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又再次在那边把 它当作像是赎罪日一样的来认罪啊。那这一个是当时他们有一个比较他们特别的背景啊，因为这种特殊的背景，所以以后他们就按照这个习惯开始流传下来。那到耶稣的时候，实际上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大概把当新年也都当作是吹角节，是新年。有时候就是他们的背景，所以会有产生这种，我们也没办法说这个为什么。不过他特别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比方说今天七月，就以色列来讲，七月是被掳归回的继续。那今天我们呢？我们外邦人，我们也是一样，原来是被撒旦归被掳的，啊，我们也是归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一样是，如同是七月一样。
这样来的年，以前是逾越节的话，现在七月份，那这个年这个变了。
即使这样哈，那个这个我们以前有讨论过哈，其实如果你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三章哈，利未记二十三章，那实际上它分作秋季跟春季两个节气，而它的记载是从春季的这个逾越节一直到这个五旬节，这个是一个循环。你发现到他所用的经文的内容，你来比较一下，你好好回去好好比较一下，把它从吹角节一直到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的记载的方式，他所记载的方式，你把它对照一下，基本上都是以山为主，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说的有逾越，再来就是除酵，再来就是五旬，它是以三个这三个日子为主，逾越节，然后七天的除酵，然后再加上最后的第五十日的五旬节。同样的，我们秋季的节气也是以三个为主，就是我帮的吹角，再来七月十日的赎罪，七月十五的祝棚，也是以三个为主，前三后三。那前三的开始代表救恩的开始，逾越节就是神透过羔羊救恩，吹角也是代表救恩开始。同样的，五旬节神颁布律法的为他的一个结束点，律法的通行，它是以五旬节啊，这个春季以这个东西做结束，律法能够被通行出来。然后同样的，秋季是以祝棚的最后，那祝棚之后，以色列是要在那一天，他们要祝棚，要在那边欢庆。那祝棚一般以色列都是收割，它是收割。因为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到一般的十月份了，祝棚大概它一般都在十月份，而以色列的十月份大概就是他们的橄榄、无花果，大概这一些都在那个时间点都收割了。那一般我们说橄榄跟无花果，还有一般大概是葡萄，葡萄的话一般葡萄是大概他们在八月，他们大概在八月收，八月到九月的时候收葡萄。那十月份大概收橄榄跟无花果。所以到了祝棚的话，大概这主要的这个果树都收了。那这些果树在圣经以色列的观点认为，收果树是一个喜乐的代表，节庆喜乐，因为这一些都会带给人欢喜。那一般的我们说吃那个米饭，吃那个麦，那个是你日常生活的必须要的，
念头，这是大慢小慢。但是让人得到欢悦的是透过吃水果啊，因为水果这些很多都可以做酒的，做油跟做酒啊，这些让人会吃的会甜，会或者说会有酒，有那个会醉，那个都代表一种喜乐的。所以两个节气实际上他们都有很类似的彼此的含义存在，做互相呼应。那这个就是一个表示神的恩赐不断的重复，哎，春季有神的恩的一个运转一次，秋季又再一次的运转，哎，那如同一年也一样的运转一次啊。就说有色列，以色列他们有一种循环的一种那种观念的，那神的恩是不断的循环。那个海蒂亚Ken还有没有？
对，就是逾越节，我没有记住那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就是以逾越节为纪念的？
新约是没有用这个东西的，新约没有了。
就是旧约，
旧约哦。
这个里面有没有就是？
我们可以说他们出埃及以后了。
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摩西五经或者在其他书卷里面有没有过年这种时候的？
他没有用过年这种角度了。不过他有用一种新的开始啊，我们可以看的是说，像那个民数记的话，它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也就是过了逾越节之后的那个二月初一开始，他们数点人数，然后开始要起行，所以一月份变成是他们在过年，过完年之后他们要开始起行。而过年，我们从那个是从出埃及记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是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把圣殿有那个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
对，
啊，你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的第十七节。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会幕就立起来了。他用这个东西来代表一个对神的敬拜的，一个代表的这个帐篷，在那一天开始立起来了。然后立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把各样的会幕里面的一些东西开始装到会幕里面去，然后就谈到完工的。而到完工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正月第一天？圣经上没有跟我们明确的们谈到说，是不是这次刚好就是正月初一，就是刚好就是通通完了。我这个圣经上没有很明确的这样的讲了，不过大概就是由正月开始，就代表开始对神的敬拜的开始。
现在这个我们中国啊，和其他的国家，一般都是以这个一年的年货和就是应该是正月初一是吧，算是新年啊。
哎，对，
哎。但是说新的历史就是都不是那个年，基本上不是正月初一算新年啊。
那个配很好，配有举十出埃及记十二章二节。
新年
啊，有啊，对，
就是定逾越节，
我们要以本月的正月为一年之首啦。十二月第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二节，有老多我都忘掉了，这个以本月的正月为一年之首。
这个意思。
那个 Ken 有问题说，希伯来月历的第一日是否不能预先得知，就是破报观测新月，缺角节是否不能提早得知预先得知？
是可以的，一般是可以的。一般我们是这样啊，因为他们长久观看这个月亮跟太阳的这样的出入哈、那他们会累积经验，累积经验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一年的什么时候是初一，就说太阳可以出那个月亮的那个光，月亮的光啊。没有，一般我们说三十号，一般说农历三十的话，就是通通看不到月亮。那初一就是月亮一开始刚看到那个月亮的光，可以看到月亮光，那就是初一了。一般就是以这个东西为他们的计算方式。那因为这个计算方式是你要长久去观看，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农历的二十九跟三十，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二九三十，是因为他也常常在观看。啊，因为你如果你都是二十九的话，就会乱。啊，你都是三十也不可以，因为他是二十九半，他二十九半，那二十九半就很麻烦，所以他变一天是二十九，一天一个月是二十九，一个月是用三十。但是实际上，他那个月亮初看见那个日子哦，一年是可以用可以推的，大概就前一年你可以去推下一年，他是这样。
他这个说法是那个
哎，
就是说，我知道 Ken 问这个是网络上有的，网络上他们有提到就是缺角节不能预先确定得知，而要透过观测新月去确定。然后有人就拿这个来引套用到主耶稣说他来的日子会是那一天，就是不能预先得知的那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的特性是这样子。对，就是看你
对这个，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跟这有关啦、
这个对了，没有错了。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定每一年的初一哈、七月初一哈、他们是非常的慎重。那他们一般会在耶路撒冷那里哈、在当月的这个二十几号就开始。他们会有一个人有专门的人就负责看新月的开始来看。那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二十九跟三十，有时候他是在二十九就亮，有时候他会延一天三十才亮。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了怕说算错了，所以他们会把这一天的假日延长
提早
变两天了，他们会变两天了，所以可能二十九，可能是三十，都算出假期，他们是用这种方式，为了怕去delay 掉，或是说提早，他会怕，所以他两天，你两天都守的话，两天那吹角就守到了，
都包含在内。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节期，所有节期里面只有这一天是初一，其他都是靠满月以后的推算，初一就是有可能会有出入，
对。
其他满月是不会有出入的，
但是因为这个用眼，他们主要是圣经上，他们这样推是用眼睛去推算的。那后来以后的现在的科学呢越来越发达了，而越发达之后，他们不再用眼睛来看，因为有时候会有乌云。你一整个晚上都是乌云的话，你就看不到初月，就看不到。他怎么算呢？他们用那个越过这个中心点，月亮越过中心，比如说月亮是到我们地球一圈， 你把它分作主要分作四等份。啊，四等份就是说你会看到的是说它是在刚好是在太阳跟啊，就初一是说刚好这个它是在这个太阳跟月球哈啊跟地球是一直线的。那个时间点，它越过去的时候，那就是初一。就这样，我们要了解。太阳、月亮和地球是一直线的，越过那个直线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初一。后来已经都又这样算好了，不再用眼睛去看了，啊，因为用眼睛看会误差。啊，所以以后我们说，为什么现在都可以算得出来？因为现在都看得到啊，
天文学观测
已经进步到，它是甚至可以推出好几年都可以推出来啊。这样阿 Ken 了解了哈。
甚至于有时候它初一的时间点会是白天嘛，那时候它是白天已经过了，对，出来了，所以会比以前更准确了。
对。完了他就说反正过去之后的那一个黄昏就算是
关于这个节气的正确的算法，确实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困惑。因为现在科学花天文地算也都是非常的进步，所以正确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地算我们要去参考。第二个就是说，就只有今天这个吹角年七月初一是从一日开始，因此它很可能就是会造成某一些差误，也就是说过一天或两天，所以犹太人在过去的话是用大概要两天，但是现在我们正确的可以了解是今天就是吹角年。第二个，像月节或是其他的节庆是快乐的节庆，所以西西家王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守节七天以后，他还要再守七天也可以。所以这个节庆哦，你要因着你自己的甘心的那种，你要休息都可以。但是时间是神定，定完以后照那个时间，你又在家里也可以。所以这个我们要。另外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正月的那一个月节不能够守，以那个西西家王那个时候二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守，他也是根据那个民俗记那个讲。所以我们想说，神是很乐意要我们去遵守他的节气，而特别的一定不能守的时候，你可以在下一个月，这个都是神人要我们能够高兴的来跟他一起来度这个圣节、所以我们对节气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上的一种认识，不是他们一般说的节庆到了，这个节气就是有约束，不守节不是怎么这样，这个是他们的看法。
最后我谈一下新约在谈到有关于吹角的经文啊，大概有四卷的经文是新约他们会有提到的，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52节，保罗谈到是说有一个末次的号响吹起来了，这个号角的吹响是代表这个拯救的结束，死人要复活。那第二个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第16节，那这里所谈到的那个号角的响起，也是跟哥林多前书那里的意义是一样，也都代表是死人复活的时候。也就是说，末次的号角吹起来，也就是神最后的一个审判。 以及最后的拯救，都是用号角做代表。第三个地方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九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西乃山，神临到西乃山的时候号角的响起，所以那个是指当时的西乃的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啊，神在西乃山临到啊，透过用号角的吹响来代表。啊，这个经文，这个跟末后就没有关系了，但是讲以前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第一章的第十节。那这是谈到这个约翰的这个作者本身，他听到有吹角的声音向他说话。那这个吹角就代表一种神来提醒他，叫他去对人来启示。对谁？对七个教会。所以用吹角来提醒先知，让先知去对当时的教会来跟他们启示说话。所以这个吹角有一种啊启示，然后向他们警告的意思。再来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的一节。那这里来讲的话，我们很明确的看到，我们可以翻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的第一节。那你谈到说他有听到吹角的声音对他说，哦，我要将必以后必成的事情来指示你。所以这里的吹角就有一种启示以后末要成的事情。所以吹角有一种，也是一种对先知的一个启示，它是启示以后末后的事情。那前面第一章一节，那你的启示是针对当时的教会他们的缺失的一种吹角，所以是一种警戒啊，宣告警戒。那这里呢是来宣告以后啊，这个预言式的以后要成就的事情，所以都用吹角。就讲，那最后我们说启示录的用法是从第八章有关于这个有七个号角，那从八章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有关于吹角，那吹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一直到最后第七号，那这样的一个吹号都代表一种神的刑罚。那神的刑罚吹号吹到最后的第七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这是最后的启示的最后的用法。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七个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就来吹角，它有代表一种神国已经成就了。那神国的成就就是代表刑罚开始，神的审判开始了，那神的国就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旧新约它针对旧约里面的吹角，它把它延伸出来有这样的一些用法，即使这些用法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大概我们都可以找得到相似的一种用法的对应，无论是表示启示、表示警告，或是表示一种审判的最后终结，表示一个神国的成就啊，我们最后我们的啊身体会复活，那这个在旧约里面大概都会找到类似的一个含义存在，所以吹角的意义很多哈。 吹角的意义很多。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好好去来再看查考这些有关于吹角节它的一个代表性。其实在旧约的经文出现很多很多了，很多次都是谈到吹角节的意义。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好好来谈。因为每一年都会过吹角，所以我们不怕说没有机会进来谈吹角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10:30，我们来唱诗歌，我们要唱。